你们也已经把心灵更换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创造的。
很好，翻译的很好。啊，看出来，听出来区别了吗？听出来区别了吗？如果你把这段话按照命令式来读的时候，你要穿上新人，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对你的一个命令，这是你需要做的，这是还没有完成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把它读成陈述式的时候，读成完成式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在这里面实际上说的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事实，也就是在基督里你已经脱去旧人了，在基督里你已经脱离了亚当所代表的那个旧的人类，而已经穿上了新的人，新人就是在基督里代表了这个新的创造，新的人类，所以你属于那个新的创造，所以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不是你自己靠自己的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保罗前面用的两个动词，就是我说和我确实的说，那这两个动词这两个动词就决定了这个后面的不定式要翻译成陈述式，因为这两个动词后面跟的不定式在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陈述的，就是我说一件事情是我要宣告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个说是证实的意思，就是我做见证，我要证明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些以弗所的信徒，保罗说他们因为听了基督被宣讲，领受了基督的教导，他们相信了耶稣基督，因此他们属于新的创造，他们不属于旧的创造。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点，是我们上次讲的。那所以接下来到第25节的时候往后，这是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这些是真正的命令式啊。但是这些命令，保罗给他们这些的命令，让他们去完成的这些命令，我们必须要知道，都是因为先有了前面他所陈述的这个事实，是因为你们已经不属于旧的人类，你们不属于亚当，你们不属于这个要灭亡的这个世界，你们属于新的创造，所以25节往后他才开始说这些话。所以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25节到第五章的第二节，25节到第五章第二节，咱们可以一起开声来读好吗？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了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就
给那缺少的人
污秽
的
言语
不
可出口，
只
要随时说教训人的好话，
叫
听见的人得益处，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恼、
愤怒、
嚷
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然后第五章一二节。所以你们该效仿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 OK， 这一段是连在一起的，这个不要被这个章节的这个规划打破他们的合一的性质。圣经里面的这些章节都是很晚很晚很晚很晚才出现的啊，是当时所以原文的这个里面没有这些章节的，所以这部分是一个整体。那前面保罗说这个到25节，我们从25节开始看，所以这个词就保罗就从这个陈述式转成命令式了。 所以啊，他第一个事儿说的是什么呢？你们要弃绝谎言。这个弃绝跟前面那个脱去是一个词，所以说啊，保罗其实还是在用这个穿衣服脱衣服的这个这个比喻，说你们要脱去谎言。你们要脱去这个谎言呢，并不是指我们说的谎言，而是指我们的虚妄，我们的这种虚假。所以当保罗说这个旧的创造，用重一些，旧创造和新创造的时候，这面是旧人对吧，这是新人，旧人是亚当对吧，新人是基督对吧。第一个事儿，保罗是，你看回到保罗这个他的逻辑，他说你们现在属于新人，你们穿上了新人，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所以呢，你们怎么体现这个事实？跟旧人相关联的第一个事儿是假 ，falsehood， 虚假，假。falsehood， 然后呢，你们个人要与邻舍说实话。那这面呢，就是真，对吧？那是旧人与新人之间的区别，一个是假的，一个是真的。那这里面的邻舍是一个并不是指所有的人啊。保罗这里面更在这里面开始的他的所有的这些的劝勉都是针对这个教会里面的。所以他为什么他后面说因为我们互相彼此为肢体，我们跟不信的信徒不是彼此为肢体啊。所以保罗在里面重点所讲的是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体现出来在基督里面，在新的创造里面的这种真实，这种真诚。教会不应该是虚假的地方，教会不应该是假冒伪善的地方，教会是真实的地方啊。我们真诚地对待彼此，说实话，而不是欺骗的地方啊。然后第二十六节很有意思的这节经文啊，我要改变这个你们日常对这个这节经文的理解了。这节经文说什么？生气不要犯罪，中文叫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你们平时解释听到这些经文解释的时候在讲什么？
就是可以生气是正确的情感，但是呢不要犯，因此去犯罪
啊。然后就是说那既然是正确的为什么就犯罪了呢？就不要生时间太长对不对，不要总生气对吧，就是一定要这个心态要平和对吧，甚至这个与人要这个和睦对吧，要和睦对吧。这个是可能你们平时听到的比较常见的解释，这也是我之前听到最常见的解释。但是我想如果告诉你这样的解释是完全是错误的，你们会感觉到很惊讶吗？这些经文翻译的不是很好。首先第一就是生气，对，这个是一个一个命令，就告诉我们要生气。然后不要犯罪。那这里面没有这个关联词，不是一个转折性的关联词，而不是说生气却不要犯罪，而是说生气，如果你不生气的话你就犯罪了，所以你们要生气因此不要犯罪，就是说生气会使你不犯罪。那我慢慢解释啊，生气啊不要犯罪，不要让太阳日落，不要让太阳落下去的时候呢惹动你怒气的这件事情还存在，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在说什么？保罗在这里面在说
如果你们在教会里面看到了不公义的事情，看到了不道德的事情，你们要生气，你们要真实，不要去假装好像没有看到一样。你看到跟上节 连起来了，你们要彼此跟邻舍说实话，你们要彼此，因为我们互为肢体，你们要真实的真诚的生活在一起。如果你们看到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你们要生气，如果你们不去发这个易怒的时候，你们是在犯罪。然后呢，不要让日落，就是在日落之前不要让这件事情继续存在，我们要去正面正式的面对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解决，把这个教会里面的不公义这种错误把它纠正过来。如果你们不这样做的话，你们就是再给 魔鬼留地步，让教会里面存在虚假，他们这是完全不一样 不同的理解啊。因为保罗在这里面，如果你读的话，有不知道你们有时候读经的时候，为什么保罗突然从真假蹦到你们不要总生气，这个感觉好像很脱节的。但是实际上保罗在这里面说的意思是要针对教会里面出现的犯罪的情况，我们要真诚的真实的去解决这些情况。那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翻译上的错误呢，一个是这个二十六节那里面的确字，就是它反映出来一个叫做什么，就是转了一下，但是其实它并没有转折的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不要让你的怒气这个不含怒，这里含怒这个怒字呢，不是指我们的愤怒，不是指我们的怒气。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永远是指的是使我们发怒的那件事情，使我们发怒的原因。就是所以保罗说不要让那件事情一直留在那儿不去解决。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实际上在讲的是公义的问题，教会里面的公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保罗的教导其实对今天的教会也是有非常大的应用。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时候，大家因为以这种爱心的名义去遮盖罪恶，以这种大家反正大家都要彼此相爱嘛，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吧？教会里面没有教会的惩戒，教会惩戒是宗教改革的这个所说的真教会的三大标记之一，教会的惩戒是维持教会的纯洁。但是这不是说好，今天你得罪我了，我就一定要跟你打破砂锅，一定要问，这个不是私人恩怨的问题，这就谈到是教会的圣洁的问题，是教会保持教会的合一。如果没有教会的惩戒的话，教会是会四分五裂的。教会惩戒实际上是帮助教会合一，你教会惩戒就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是这个合法的这个区域，公开的罪，和教义上的错误，谈到惩戒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不是很敢谈这个问题。其实教会的惩戒是非常健康有益处的，教会的惩戒不是牧师自己一个人以自己个人的权柄去执行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执行教会惩戒。教会惩戒一定是长老们作为一个教会的这个牧长会的整体来做出的惩戒。而且这个惩戒是有步骤的有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而且到第二步的时候一定是要通过区会的这个认可的时候才能够继续执行，没有一个人是按照自己的这种的权柄，因为改革宗的教会不是主教制，不是一个主教自己一个人说了算 啊，是众长老智慧，所以我们可以在以后有时间的时候聊一下教会惩戒的问题。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十八节，说从前偷盗的不要再偷了，总要自己老自己亲手做正经事啊，有余这样好，叫他有余分给那些缺少的人啊。很有意思的是，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当时在教会里面有小偷。今天就是说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能想到当时保罗这个第一世纪这些使徒们建立的教会里面有小偷。今天你去做礼拜的时候，哎，今天给你顺点东西，从你兜里顺点东西走，对吧？但是保罗这样说，不要再继续偷了，这是保罗说的，不要再继续偷了。能想到这个教会的光景是什么样的，让一个使徒要这么直白的告诉他们，你们里面的小偷不要再继续偷了。
要点脸。
对，但这个就是跟保罗前面说的都连贯上了。你们属于新的创造，你们属于在基督里面是新的人啊，你们要真实的生活，不要过这个虚假的时候，你们不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感觉好像这里面就是小偷小摸的，你们都装得看不见一样。你们要发怒，你们要把这件事情解决。那个偷东西的，哎，不要再偷了。你们要做正经事，那在这里面，保罗在这说，但这个。救人，你就是偷东西的本质是什么？偷东西的本质是贪婪。那好，我这个中文退步了，蓝字不会写了，算了吧，就写个贪吧。
蓝。
贪婪。
那
两个零，
一个前面一个零，两个零。
双目零，
看你们
的下
面。看你们的中文都比我好太多。那贪婪的反面是什么？
偷。
他怎么反面？
满足。
贪婪的反面是慷
慨。
真是完全是相反的。
你这人特别看你这人特别抠吗？
所以贪婪英文是什么 ？Covetous。慷慨 generosity， 我是给 Daniel 做这个词典，这几个字是比较难的字，是吧？那你去偷东西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用别人的财富来满足你自己的你自己的这种 desire， 你自己的欲望。那慷慨呢，是用自己的财物来满足别人的欲望，所以这就是完全两个相反的。所以保罗这里面为什么教导我们现在这些小偷不要再继续在教会里面偷东西了，自己出去找工作，不要寄居在教会里面，不要像吸血虫一样吸在别人的身上，自己出去亲手工作，然后好叫你们。
那这个意看字面意思，不是感觉偷应该偷，他说的一个
偷窃
应该算是懒惰。
当然，如果你可以把它比较狭义的指就是偷窃的那个动作，但是宽泛的指的话类似像就是懒惰，就是同样的意思。但是懒惰的根源也是贪婪，也就是说不愿意去用自己的劳动去换取。去换取自己所应该有的这些东西。但是你看保罗接下来教的是你们要去自己工作，你们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你们工作的目的不是满足自己，你们工作的目的不是好叫自己赚很多的钱然后过上好日子，你们工作的目的是要自己有余然后分给那些需要的。这个是保罗教导这些偷窃人，因为偷窃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自我为中心，他们想到的是自己，我要什么啊，我要这个，所以我想要这个，我就从你这儿拿了。那或者叫自私也可以。那在它的反面是什么？反面是以他人为中心，你们劳动所得的你们要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那这个是保罗所教导的，不仅仅是你们自给自足就可以了，而是你们要想着别人，想着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那些寡妇，那些身体残疾的人在教会里面，那些没有能力工作的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是旧的创造和新的创造的这种完全180度的相反，这种的体现。然后呢，这个是到现在为止都是说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那29节开始，保罗开始说你们的言语的问题，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但是这个会根据同样的你所说的话，不是要去彰显你自己，你自己怎么样，而是你说的话，这句话出口的时候，你想到的是别人会是什么样的反应。所以造就人的话，同样的是体现的是以他人为中心，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然后这里面接下来他30节说，你们啊，不要让圣灵担忧，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因为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到来。所以圣灵不是一个能量，不是一个非位格的一种像这种电波似的存在的这种能量或者怎么样。圣灵是一个位格，圣灵是有情感的，圣灵是你是可以让他担忧的，你是可以惹他生气的，他是一个像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思考圣灵的时候啊，这让你说像圣父圣子，我们都有这种父和子的这种人形的那种概念，对吧？然后一像圣灵的时候，感觉像魂一样，像一缕青烟一样，或者像一种能量，或者是一种什么，就是上帝的能力或者怎么样。但是圣灵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位格，啊，它是像圣父和圣子一样具体的位格，你是可以让圣灵担忧的。而啊，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让圣灵担忧，实际上就让我们回想起来，谁让圣灵担忧过？还记得谁让圣灵担忧？在圣经里面，还记得圣灵什么时候曾经担忧过？像旧约。有印象吗？圣灵什么时候担忧过？以赛亚书63章。以赛亚书63章第10节。或者咱们可以从第7节开始读。我 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赐的大恩，这恩是照着他的怜悯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抱他们，怀什么他们，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看到吗？谁让主的圣灵担忧过？谁让主的圣灵担忧过？以色列民。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在出埃及的时候，对吧？还记得出埃及记吗？我们出来刚出来没几天，就开始嚷嚷了，对吧？啊，我没有水喝，没有饭吃，没有肉吃。然后后来到西乃山，啊，上帝跟他们立约，他说：“好，凡主所吩咐，我们都必遵行，绝对的，保证的，勾勾的，绝对确凿的。”然后摩西一上山，干嘛了？直接就造了一个金牛犊，对不对？所以，上帝几乎要灭了整个以色列民。不是，对摩西说：“我只留你一个，我从你再长出整个。”所以以色列民在出埃及的时候，使上帝的圣灵担忧了。那保罗在这里面对这些以弗所的信徒说：“你们不要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在说什么？他就说：“今天你们是以色列民，就像旧约的时候一样，你们是新的以色列民。今天你们新约的教会，在耶稣基督里，就是一个新的出埃及。”所以，你们不要像过去的那些以色列民那样，使主的圣灵担忧。那这又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确可能会使圣灵担忧。那，这里就涉及到了一点点神学上的问题，但是我不想讲太深，因为之前有一个弟兄问我这个问题，他说，这个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圣灵的这个成圣的恩典是不是不可抗拒的？那他认为是不可抗拒的，但是我跟他讲是可以抗拒的。就圣灵的成圣恩典，我们是可以抗拒的。那注意区别，我们没有在讲重生，我们不是在讲重生。圣灵的重生的大能是没有人可以抗拒的，那个是重生。但是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圣灵给我们的成圣的恩典，我们时常抗拒它。所以，这个只是简单的提一下，我们以后有机会会具体来谈这个救赎次序和这个圣灵的工作的有效性的问题。但是我们虽然可以使圣灵担忧，但是新约的教会跟旧约的以色列的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新约的教会永远不会被上帝抛弃。新约的教会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来保守，所以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完全的救恩，耶稣基督已经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所以新约的教会，虽然他们可能会使圣灵担忧，但是绝对不会像旧约的以色列民一样经历被上帝抛弃的状态。上帝曾经指着以色列说：“这个不是我的百姓，对吧？你们不是我的百姓 ，Lo Ami， 对吧？这个是何西亚书里面，何西亚生的那些孩子的名字， 就是没有怜悯，我不怜悯，然后说那不是我的百姓。但是新约的教会不会经历这些。我说的是指的是这个无形的教会，整体的教会。但是如果是个别的 local church 是可以变，是可以叛教的，就是比如像罗马天主教啊，当他们抛弃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是叛教的教会，他们已经离开了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很多的这个自称自己是基督教会的教会，当他们在教义上脱离了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虽然他们挂着教会的这个名字，但是他们已经不再是真正的教会了，变成撒旦的这个会堂。OK， 那这个圣灵，你看保罗在这里面没有说你们会让圣灵担忧到一个地步，就是你们没有救赎，因为他接下来又说了，因为你们是在圣灵这里面受了印记的，是只等到你们得赎的日子，就圣灵已经印上记了。这个记就是不改变了。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在地上日子，我们还是可以使圣灵担忧。我们的救恩虽然我们已经是得救的，但是我们的救恩还没有完全，我们还在等到末后的那个最后的救赎。所以他接下来说这个三十一三十二节说，所以你们要从你们中间怎么样？一切的什么？除去一切的。苦毒、恼恨、
愤怒、
嚷闹、
毁谤，
所以这些词都就是都是反回射到这个以色列民出埃及的境况当中。以色列民出埃及，这保罗这里面所有用的词都是七十诗一本，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七十诗一本是什么？七十诗一本是，希腊文的一本，就是希腊文翻译了这个旧约希伯来语的语，这个翻译成希腊文之后，就是这个七十诗一本。那保罗他在这里面有很多地方是引用七十诗一本的用词。因为他当时读的圣经就是希腊文的一本旧约的圣经，那他这里面这些用词像你们读到这些苦读、恼恨、愤怒、这个毁谤等等这些词都是出现在其实是一本里面，当时都是在形容以色列民在出埃及的时候的那些场面，争闹、喧闹、苦读，他们对摩西这些发怨言等等。如果你回头看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五章，这个第二十三节，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十三节，当时以色列民他们刚出这个红海对吧？刚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喝。然后他们到了这个，到了拉玛那个地方，到了马拉那个地方，然后百姓就对这个摩西发怨言，我们喝什么喝什么，所以那个地方取名叫什么？叫马拉。为什么？马拉是什么意思？
水是苦的。
马拉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就是苦毒这个字。那个地方是苦毒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水苦，而是。以色列人在那里向摩西发怨言，发苦毒的怨言，所以， 所以这一切保罗都是在提醒他们啊，不要像以色列民当时出埃及的时候那样，不要彼此的这种争闹苦，彼此的发怨言苦毒的这种的啊这种的状态啊，反而要怎么样呢？要彼此以什么？以恩慈、怜悯、彼此饶恕来相待。这个是新约的基督徒所要体现出来的品格。新约的基督徒的品格不是争吵，不是吵嚷，不是看谁喊的声音更大。不是苦读，新约的基督徒的品质是恩慈，是怜悯，是彼此饶恕。这种的品质是今天的教会所需要去听保罗所说的这些的劝勉。今天教会啊，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苦读。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去彼此饶恕，彼此怜悯，啊，不是为了去换得什么祝福或者怎么样，而是因为已经成就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能够饶恕彼此。这个力量是从听福音来的，啊，我们能彼此饶恕的这种的，我们怎么才能彼此饶恕？如果你每天在教会里面听到的就是定罪定罪定罪，对吧？如果你每天在教会里面听到的就是律法律法律法，啊，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你不然每天就是谴责你，那你自然而然你没有能力去饶恕，因为你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直到你在教会里面，你听到从讲台上宣讲的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的时候，你每周带着一个认罪的沉重的心来到教会，但是教会向你宣告你的罪得赦免，拿起你的褥子可以走了，你已经在基督里得自由了，我已经怜悯你了。你在教会里面听到上帝向你宣告这样的赦罪的福音的时候，你才慢慢的自然而然的你就有愿意怜悯别人的心，愿意饶恕别人的心，因为你已经领受了。就像所以今天教会的苦读啊，找地方坐好了。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怎么样去更新教会？怎么样去更新教会的这个教会的能力在哪？教会能力就是在福音里，教会能力在宣讲福音当中。没有福音的宣讲，教会就会陷入到苦读当中，陷入到彼此定罪当中。福音是保持教会能够对鲜活有这种。非常活泼的这种属灵的氛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所以到这个第五章最后，保罗开始总结啊，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去怜悯，因为我们去赦免，我们才成为上帝的儿女，而是反过来，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了， 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是他成就了这个救赎，我们已经是了，所以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去做出这一点。所以那个事实是为先，然后这个命令再跟下来，这是为什么这个先是陈述式，然后是起始式，先是 indicative， 然后才是 imperative。而且我们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蒙爱的儿女。蒙爱的儿女的反义词是什么？
咒诅。
对，就是悖逆的儿女，对吧？或者是愤怒的儿女，对吧？爱的反义词就是上帝的愤怒，对吧？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蒙了上帝的爱，所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活出这样的凭爱心行事，对吧？第二节，正如基督爱了我们，为我们舍己。看到保罗永远是回到那个福音的那个陈述式里面，他从来没有就是一直跟你讲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保罗讲一个命令，他后面跟着一大堆的福音；他讲一句命令式，他后面跟着一大堆的陈述式。他永远在不断的提醒着你，你能够做到，能够去怜悯，能够去爱的根源是什么？那个源头，那个动力是什么？那个动力就是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做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你想到馨香的祭物献给神的时候，你脑子里面想到的是什么味道？不是古龙香水的味道，烤肉的味道。对，你想想以色列人当时这个一到这个赎罪日的时候，大家就是户外烧烤日。但是那个味道，那个味道是那保罗在这里面没有非常的去具体的去用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些献祭的这些专用的词，他只是很笼统的说这个像这祭物一样，因为这些信徒不是犹太人，一般都是大多数是外邦人，所以他们不了解犹太人的献祭的一些的特有的名词。但是这个普遍来说，在古代世界是比较普遍的。那很重要的是命令式或者起始式跟陈述式的区别。那你的那个给你们发的这个里面啊，命令式和陈述式，如果有在我的脑子里面有一些重要的概念是做基督徒必须知道的，这个是列在名单的前几名的其中的一个。命令式跟陈述式的区别 ，indicative and imperative。命令式或者起始式是什么？就是律法、命令，对吧？那起始式所说的是什么？所说的就是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和顺服所带来的义是什么？还记得《申命记》第六章第25节。我这些经文给你打上去，没有什么，你们可以回去自己查，很重要的经文。当时摩西说，如果我们遵行耶和华的诫命，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所以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去遵行上帝的律法带来的义，这个是起始式所代表的，就是律法里面的义。律法的义是什么？就是遵行律法所得的义。那这个律法里面包含咒诅和应许，对吧？咒诅是什么呢？一切不遵行律法的人都是受咒诅的，加拉太书3:10。那律法的应许是什么？律法应许就是你们如此行就可以活着，不遵行律法就可以活着。这个是律法，这个是命令。那陈述或者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因为我们信靠另外一个人的行为和顺服而加给我们的义，就是不是我们自己去行出来，而是我们信靠另外一个人所行的。那这里面很多很重要的经文，
尤其是一个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九节里面说，因着一个人的顺服，因着一个人的顺服，所以耶稣基督怎么使我们称义，耶稣基督怎么拯救我们，是因着他的顺服，因着他的行为使我们称义。那在福音里面的咒诅本来是我们应该承受的，但是现在加给了另外一个人，他为我们成了咒诅。然后呢在福音里面的应许，就是因为他替我们遵行了律法，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得到这个永生，是因为他遵行了律法，站在我们的地位替我们遵行了律法，赚得了那个永生之后赐给我们。所以那个是福音，这个福音和律法的区别，其实是个命令式的区别，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是你明白基督的福音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所以花时间去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有几个后面有几个这些打上来的经文是可以，你们可以自己去练习去看判断这些到底是陈述式还是启示式。那我打上去的这些经文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如果你把这些经文明白了之后，整个其实这是整个圣经的脉络就基本上清晰了，从旧约开始。咱们可以试一下第一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这个是命令式还是启示式？是命令式还是陈述式？
命令式，
对吗？同意吗？同意。OK。第二个创世纪二十章第十六到十七节，这是命令式还是陈述式？
命令。
同意吗？
同
意。这个就是行为之约。如果你没有了解过圣约神学，我讲圣约神学的话，所以这些经文都是最经典的经文，就是最要点的经文。第三个，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命令还是陈述？同意吗？谁说陈述？丹宁说陈述，有没有人反对？但那里面的药和那个药是
真药，
不是一个意思，对吧？它里面在说他要做什么，对吧？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然后说女人的后裔将要伤你头，你要伤他脚，所以这个是一个陈述，这个是所以他陈述是为将来时，对吧？将来要发生这些事情，这个是福音的起点。这节经文被称为原始福音。你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这儿开始。这个女人的后裔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当时候满足的时候，上帝差派他的独生儿子来到降世，这什么生这个被女人生，就是 born of a woman。被女人生出来了，然后 born under the law， 生在律法之下，女人的后裔的应许，三章十五节。所以基督的福音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是从新约开始的，整本旧约都是讲的这个。然后为什么我们还要留着旧约？因为旧约全都是福音，对吧？创世纪十二章这个是这个是什么？创世纪十二章二节到三节，这是
陈述，
非常好。我要做这个饼，不是说你要做什么，对吧？我要赐给你，我要叫你的名给你。申命记六章四到五节，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命令。你现在有没有听过有一些很有名的 这个讲员说，福音是什么？然后就是福音就是要爱神爱人，就是福音。一个大红叉子，对吧？这个不是福音，这个叫什么？这是律法，这是律法。律法跟福音是不一样的，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这个是搞不清楚的，所以这个是明白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剩下的，反正我们就把它整完吧，然后我们就吃饭了，好吧？申命记30:19-20，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们和你们后裔得以存活，且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们的生命，他是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赐的地上居住。这是福音还是律法？律法，对吧？对不对？
对。
你们要拣选，对吧？你们要听，你们要靠他，对吧？然后下一个撒母耳记下7:12-13。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陈述，这个是福音，这个是大卫之约，上帝跟大卫之约。最后一个，以赛亚书9:6-7，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头上，在肩上。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直到从今直到永远。
这当然不是律法。
哎，对吧？你们就是我该怎么遵行这些经文？你遵行不了，因为这些经文。你没有让你做任何事情，对，这就是让你听了之后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大卫的后裔，坐在大卫宝座上治理，永永远远他的国度直到永远。所以，律法跟福音，一定要把它印到你的脑子里，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OK， 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